我们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在本周我们请到的助教是我们非常才艺双全、样样精通的花花姐姐，让我们掌声欢迎她！耶！对对对对，好，请花花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花花姐姐，很荣幸能够来到我的这一班跟大家见面哦。
是的，听到花花姐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有元气，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人。好的，那我们在第一阶段就是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当中，想要先请花花姐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大学所念的这个科系，也是一个蛮赫赫有名的。是，
好，我是台大生传系的，台大生传系的学生，然后后来有双修社会系，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念了两个系这样子。对，大家通常都会想说生传是什么东西啊。对，它以前的名字叫农业推广，然后呢现在改成了生传，名字叫做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
哇，听起来很有希望盼望的感觉。
对对，很长就觉得厉害的样子，
很厉害。所以可以跟我们简述一下它可能这个进了这个科系之后大概会学到些什么。
大家会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听起来之后每个字都好像很厉害，到底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呢，生传系呢是在 台大的生农学院里面，然后他学的东西是什么呢？过去当中这个台湾是以农立国，所以在农学院里面都会有缩小的这个社会上需要的各个科系，例如农经系、农业经济学系，然后生传系呢，以前的农推系就是负责推广、贩售、宣传这些的这个农产品的这样子的科系。那时至今日呢，农业已经渐渐没落了，所以呢现在比较会是就是透过这个传播的科技来帮助呢生物产业的发展，或是呢也会有人呢在这个系毕业之后就是走向纯传播或者是社会学研究这样子的领域的路。
所以你以前的同学现在都在做些哪一方面的工作？
对，什么样的工作都有哦。对，有人是真的按照这个生传系的脉络就继续在农会工作的，然后也有人成了空姐每天飞来飞去，然后也有人呢就是出版社工作，也有人呢成为了这个电子商务的经理，大家按照各自的特质在走向自己的路这样子。
是，但应该在这个大学四年当中，因为也是可能会学到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来去栽培他们的能力。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生传系的话就分成两个类别，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乡村社会学，因为毕竟还在农学院里面嘛，对于这个社会，所以为什么我之后双修了社会系，因为对于这一块比较有兴趣的关系。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传播学，所以我们也会学一些传播的理论，然后也会学文化研究，然后呢基本上的这个呢甚至也会有可以修新闻编写的课。对，就可以按照你的喜好，你可以比较偏向传播，你也可以比较偏向这个就是农这乡村社会学的部分。
乡村社会学听起来蛮厉害
的。听起来蛮厉害的吗？
对啊，
其实翻成白话来讲，大家可能比较会听过的，比如像是社区发展，对，或者是呢这个呢精致农业、休闲农业，也是台湾比较现在在做的关于农业的这些部分。那这些东西不可能白白的就自己出现，一定会有人是要去研究它，了解农村的现况，然后呢针对这个去做一些研究。所以我们也会有研究法的课，然后有统计学的课，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把问题的答案找出来。
对啊，因为现在也蛮多年轻人会投入这样有机的农田啊，可能就会辞掉都市里面的一些工作，然后选择去开辟一个他自己的生活圈的感觉，然后能够把一些他觉得真的好的农产品然后再贩售到都市来，有这样的经营模式。
对，所以像我们生传系的话蛮常会出去外面这个
实地观察
也好，参访也好，写报告也好，对，所以呢就会看到台湾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像我那时候有去过云林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叫做 林北村，听起来好像在骂人，但是不是，是林北村，对。
是。
然后那个村子就只有一条路，然后只有就是一个聚落。那我们去到那边就进行访问，也是帮他，那是老师的一个社区营造的计划。那那边的生活步调就非常的慢，感觉一天就是做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就是有，就除了这个要农事之外，大家可能就会坐在家里纳凉啊，跟大家聊聊天啊，
就整个生活步调，
对，步调很慢，有这样子的地方。但是也有像是宜兰的，为了发展观光，大家很卯足了全力盖各种农舍，或者是呢民宿，或者是
让大家体验，然后参观，
对，
下来走走，
发展各样的活动，也有这样子的模式。所以一样的台湾，可是却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状况正在发生。
对啊，所以应该也是蛮需要真的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才有办法去为他们规划或者是找出解决的方式。
对对对，所以也是要拥有那样的热情跟好奇心，才会想要在这个方面投注自己的努力。
对啊，所以你觉得可能如果现在在高三正在犹豫未来的方向的人，你觉得怎样的人会比较适合念这个系？不会说进来之后觉得会有落差的感觉。
这个系的话呢，它不是那么一个单一技术性的系。什么叫单一技术性的系呢？比如说会计，
就是往会计
法律，对，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背起来，或者是好好的应用，对啊，所以那个是比较单一，大家比较可以直接的想象它未来的可能会成为的职业。但是呢，生传系呢，比较给大家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跨领域的，它本身就跨了社会跟传播嘛，对啊，所以呢，在这跨领域的这样子的能力培养起来之后，你可以去做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它成为了一个方法。例如有些人他是成为他的传播，成为记者，对啊，或者是呢在媒体界工作，对啊，出版业各样的部分。那也有人真的继续走研究，或是去非营利组织，就是担任这样子的各样的职位。等于说在这个系当中你不会直接学到一个东西它可以让你好立刻考一个执照或什么的，但是呢可以给你一种看这个世界的方法，
对，
跟可以解决，也许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世界遇到的问题的方法，又有这样子的特色。
对，
所以呢，
因为在未来的世界是就是要其实要蛮能够有一个具备解决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但它不一定是只会单一个某一样的东西，真的是需要跨领域的东西都要去学。
对，所以呢蛮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呢？对啊，就是勇于表达自己，然后也是呢能够对这个世界带着一些热情，这个好奇心跟热血的这样子的人，蛮适合念这个科系。
我们从花花姐声音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她的热情。
很吵闹的样子啊。
不是，是一个热情的感觉。对啊，因为想要推广一件事情，尤其是可能因为热门的东西大家要推一定很好推啊，因为就是很热门，但是你要想办法把一个从无中生有，然后要让它真的让大家感受到它当中的价值跟美好，其实真的需要一番努力跟很多技术研究。
而且也要更深入的去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透过 Facebook 啊，或者只是就是对一些东西的刻板认知或表面的认知，农业听起来很逊，但是你真的去仔细研究，真的跟这些人一起生活过，或真的聊听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有很迷人的地方。对啊，所以不仅是这单一的事件嘛，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对啊，对一些事情会有既有的想法，但其实深入去看的话，会找到其中很值得学习的部分。
对，真的就像主任说过，要了解价值才会了解这件事情的宝贵性。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投入你各种热情的时候，你也能够首先了解它背后的价值跟意义，然后你才能够全心全意来去投入。就希望花花姐姐所念的这个科系一样，也欢迎很多有热忱的学弟妹以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冒险精神的人都可以来学习并且造就自己哦。那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我们请到非常厉害的助教，就是我们的花花姐姐。
Hello。
是的，花花姐姐不只是很会念书，她也非常的会善于利用她时间来经营她的课外生活。那尤其在台大这个资源丰富的地方，相信花花姐姐应该也做了非常多蛮值得回忆的事情。
嗯，对啊，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大学的时间当中真的度过了非常热血的时间，当然课业一定要顾嘛，但课业是基本，大家一定要顾课业哦。当然课业之外呢，大家我也参加了这个服务性的社团，然后那个服务性社团呢就是帮助各位同学们，对，帮助呢高中生探索自己生涯的这样子的社团，所以呢也办了很多的讲座营队各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在这过程当中自己有很能够呢面对很多要处理问题、面对状况的临机应变的能力，而且因为是跟人一起来生、一起工作、一起做很多事情嘛，所以如何很好的协调每一个人，而不是只是带着自己的立场跟想法，在那个在服务社的那时间当中呢，培养了这样的能力。那这个之外呢，我也参加了这个学生会的。担任了学生会的干部，所以那时候筹办了两届的台大电影节。在电影节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真的认识在大学的生活、大学当中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其实我大学真正熟的朋友，不只是系上的人，很多都是各系的。对，可是就是对于电影，可是后来仔细的发现，他们的特质比起对于电影，应该是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就是很有想法，所以会愿意跳出来来做一些什么。来认识了这样的一群朋友，所以就后就到现在都还是很多联络，也是可以彼此讨论自己的这个生活，真的交到了很不错的朋友。然后那时候电影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不想要只是放电影而已，所以弄了很多，比如说映后座谈啊，我们还做了蚊子电影院啊，在户外呢架起那个大的，然后放黑白老电影啊，然后还有人在那边烤香肠啊，进行一个圆游会，就是大家就想说，我们到底同样一个电影节，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一届，对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很有趣，跟以前都很不一样。对啊，所以觉得说其实不只是说哦参加什么社团，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够带着崭新的想法去做面去做很多事情。对啊，这样去做的时候也会有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灵感，然后呢去做的时候也会对自己所做出来的成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啊，在大学的时候度过了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应该是聚集了一群真的因为电影就是一个算是结合现实跟一些你脑中的想象，能够让它造就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感觉，就是应该是具备很多这样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你有从身边的人身上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通常如果你只是跟系学会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就是只是看着这个系上有这样的特质的人，对，就是聚集在一起嘛。但是因为电影节的关系，认识了，也许认识了像我们那时候帮我们这个美工的是数学系的
哦，
就是跟我们一般想，他的想法就是他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提出来的想法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啊，会用他的角度来看，对啊。那有些人他是这个化学系的，或者是呢也有历史系的，就各样的人，对啊，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搭？配合每一个人的特质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对啊，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也学会如何尊重别人，对啊，不是只是想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也不是都摆烂，就是好像别人的意见都可以，而是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把自己的想法也能够表达出来，觉得是在筹办电影节过程当中就是很大的收获。
在整合大家想法，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一句话，这个感觉背后是付出了蛮多的时间跟心力的感觉。
对啊，因为电影节不只是你自己放电影嘛，你要跟校方协调场地，要跟厂商协调他们的片子，然后也要跟就是一起来帮忙的学弟妹们，对啊，协调他们可以来排班的时间，对啊，然后还有不管是前置的宣传或者实际的执行放映的时间，对啊，还有后续我们办做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各样的部分，这整个对啊要能够 当然当然过程当中已经很多修正嘛，但是呢基本上架构跟整个流程要能够掌握，才不会虎头蛇尾或者是到最后不了了之，
计划没办法执行出来，
對對對對，没有钱了或是什么的。
所以这样一个电影节这样要花多少时间去
花多少时间
一直到完成？
因为它是一个学期，就一个学期会有一次电影节，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大概就是那个学期的前两个月吧，两个月，然后筹划。但是因为同就是一起合作的这个伙伴，大家蛮有共同的想法的，所以可以蛮有效率的来进行，不会有那种推脱。大家就是正好我们这一群同学都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人，
而且是实践派，
是，对，就是做，然后他就会做会生出来，所以大家都觉得放心，然后就可以再去做各样的事情。所以说真的很累是不至于，就觉得还真的还蛮有趣的。
遇到好的团队真的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因为遇到不好的团队就是要一直
自己来
空好，或者是一直救火。
所以那时候也请了一些名人来办一些活动。
对，那时候我们有请了这个张震跟侯孝贤导演就来这个台大，然后那因为他那时候的就是有一部比较复古的电影，所以为了营造那个复古的氛围呢，我们还去借了撞球桌，然后在我们的舞台上面，然后在那个门口的地方还借了一台伟士牌的那种复古的机车，就营造那个氛围。然后那时候导演跟演员来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他们可能参加过很多这样子的映后座谈，或者是这个来到学校的这些活动，但从来没有一个是可以把撞球桌变出来，他们很开心，还稍微打了一下，就是有很多，就是大家用心付出的部分，其实真的也都会有所成果，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其实参与课外活动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些在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经验啊，还有这些就是这些时间的投入不是白白流失的，是真的有在栽培一些可能不像是学科看得到的东西，但这些能力是真的未来你出了社会啊，以及跟人合作沟通的时候非常需要的能力。
对啊，因为如果都只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过生活，没有跟别人一起生活，也没有真的关心别人的话，那其实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未来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跟状况。所以一定要常常的关心别人，要关心别人之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也才能够对他所讲的事情产生认同，甚至进一步的可以跟他更深入的对话，一起解决眼前所遇到的问题。
对，刚刚花花姐姐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很多无论除了自己的事情要顾好之外，其实我们身为这时代的年轻人们，我们也要多付出关心来去关心我们的周遭，让整个社会都能够充满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以及爱的关怀，相信我们的未来就是非常有得期待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段也是来听一个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花花姐姐更多的分享哦。R2O R2O，我们的地球一般就在R2O，就在R2O，R2O。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花花姐姐除了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科系以及很多精彩校园生活当的这些经验之外啊，更重要的是今天花花姐姐要来跟我们讲故事哦，非常期待吧各位同学。好，花花姐姐今天要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我从班主任那边听到的故事
啊，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德国呢？对啊，可能不一定有去过，但可能课本上也学过嘛。对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德国的一个上阿玛高村。那个村子有多大呢？对啊，不知道各位同学一个学校多少人？大概2000多人吧。对啊，那个村子呢，大概就是两个高中这样子这么大的大小，大概5000人的村落，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村落，而它也不是在都市的村落。 但这个村落呢，对啊，就因为遵守一个跟神之间的约定的关系，所以啊，产生了很深刻的故事。
哦，
对啊，从那个17世纪1633年那个时候呢，是欧洲黑死病，对啊，肆虐，然后整个欧洲光死亡人口都超过三分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可怕的黑暗时代。
嗯，
但那时候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没有任何的方法，只能一直看到自己的可能周遭的人或隔壁村的人，就要一直不断传出呢这个死亡的消息。所以那时候呢，那个当地的教堂的神父呢，就聚集了所有全村的村民来到教堂前面，就说啊，那我们跟神祷告吧。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跟神恳求啊，说神啊，恳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村子的生命。对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愿意呢，每十年呢，我们全村的村民啊，一同演出对啊耶稣的故事的这样的戏剧，对啊，将荣耀呢，将这样子的戏剧呢，当作礼物献上给神。
每十年，
每十年，对对，每十年，全村哦，全村村民一起来做，
哇，
对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来祷告了，这样子。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对啊，这个祷告真的达成了。
嗯，
从他们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呢，村子里面没有人因着黑死病再死去。
哇，
所以接下来就遇到了问题嘛，那诶，对，这个祷告达成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从隔年1634年开始呢，这个村子就一起献上了这个耶稣的故事的戏剧。每十年，对啊，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从1634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年了。
哇、wow.
他们每十年都会在约定的日子以戏剧的方式演出这个故事。
是同样的戏剧吗？
同样的，就同样的故事，因为耶稣就是一个人嘛，他的这个生平他发生的故事是一样的。他们是演出耶稣
从降生一直到
有降生，然后到这个上十字架的故事这样子。而且呢，这个故事呢不是随便这样子哦，那就是他上台哦，因为要献给神嘛，是礼物，是感谢的关系。对啊，所以呢，在这个最近一次的，因为最近一次是2010年，下一次是2020年的。
嗯，
对啊，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在5000名的村民呢，有2400名的村民投入这个演出，
哇，一半呢？
对，包括演员、导演、合唱团、管弦乐团工作人员，所有服装设计、音乐总监，你想得到的所有人。都是真的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嗯，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等于说他们并不只是说哦，我们就是偶尔这个聚集一下来演这个戏剧，而是你也要学会这些东西，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实力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嗯，然后这个戏剧呢全长6个小时，所以演到一半还会让观众先去吃饭再回来继续看，这样子的一个很庞大的戏剧。然后甚至呢，这个演出主要角色，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耶稣的故事，大家耶稣啊，还有这个玛利亚这些角色呢，都会这个用很严格条件来选出这个主角。
嗯，
对，他们各个部分都要，不仅是演戏厉害啊，各个部分人格啊，这个都要很优秀，才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面。而且呢，后来呢，在这个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是跨越300多年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们就想了，那到底要不要继续公演呢？因为那时候在打仗，对啊，因为如果这个太引起这个骚动的话，会不会被攻击呢？对啊，我们会不会如果线上公演的话，在那种这个空袭大家都关灯的时候，会不会这个全村村民会轰炸而死呢？
会有这样的担心，
对，会有各样的担心。但是呢，如果不演出的话，又没办法持守这个约定，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呢？后来呢，全村村民呢决定用投票来。决定到底要不要演出
哦？
Oh. 嗯，对，他们到底做什么决定呢？他们后来决定啊，就算呢我们全部都被杀死啊，但我们跟神的约定呢，我们绝对无法抛弃。
嗯，
啊，这也是一个德国人的坚持到底的个性嘛。
真的。
所以呢，就算是在战争的期间当中啊，他们也持守演出。对啊，很神奇的是呢，对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他们演出的关系，在战争当中死去。啊，所有的炮弹呢都没有。这个呢，射中村落，对，躲过了那时候的战争的战火肆虐。
哇，神也保守了这一切。
对对对，因为他们持守了约定的关系，而且不是持守一次两次，对，持守了现在已经超过380年这样子的来持守这个约定。对，所以那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啊，哎，听到，他那时候去欧洲实际听到了这件事情，就说啊，原来啊，为什么德国这个国家，对啊，国力现在是很强盛嘛。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祝福呢？对，因为啊，即使是这么微小的一个村落啊，但依然啊，在神的面前持守了约定。 下定决心这样努力去做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生命也活下来了，而且他们跟神之间的故事也不断不断的流传下去。
嗯，
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对吧？就人跟人之间的约定，我们都会看得非常重要，何况是跟神之间的约定呢？真的，当你持守的时候啊，真的会降下超过你想象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
对，而且你看，人跟人之间持守约定，对方会得到感动。对啊，如果是跟神之间的约定，你持守的话，对啊，更是对啊，像这个村民是生命全部都被保守了，
嗯，
更庞大我们所想不到的事物，反而会因着你持守的这个约定，神就会更大的来赐下，有发生过这样子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那花花姐姐还有要跟我们分享别的故事？
哦，别的故事吗？好，那来讲这个圣诞节的奇迹。
嗯，
就是那个时候呢，德军跟英军他们呢就是正在打仗，但是呢后来到了平安夜那一天呢，对啊，德军呢就是首先在自己他们真的正在打仗哦，但是呢、
啊、是后来改编成广告那个，
好像有广告，好像有广告，对对对，我没有看
过
那广告，但是对对对，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壕沟那边呢装饰了这个圣诞节，因为那天是纪念，对啊，耶稣诞生的日子，对啊，是大家共通的节日，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这个德文呢唱起了圣诞快乐歌。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英国那边的也传来了他们的语言的圣诞的音乐，然后大家彼此的祝贺这个圣诞快乐。接下来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呢就走出自己的壕沟，
走出壕沟，真的假的？
对，走出壕沟，对，那时候是战争哦，
太戏剧性了，
但大家都没有，大家那时候内心当中得到了那样的感动，大家这个呢，就是呢用不同嘛，因为一边讲德文，一边讲英文，但是反正就是圣诞节嘛，他们就彼此祝贺，甚至交换了这个小礼物，他们手上那时候有什么香烟啊，或者是酒啊，就是送给对方，或者交换了彼此的这个纽扣或帽子作为纪念。然后那时候呢还一起踢了一场足球赛，
哇、wow.
就在那个等于说两军交战的地方踢了一场这个足球赛，对啊，所以呢在那个对啊在那个时间当中呢，对啊，就是因为在交战嘛，所以大家也把各自战死的同袍带回去安葬，还是一起举行了简单的联合礼拜。那一天晚上因着是平安夜的关系呢，战争稍微停歇，对啊，成为了这个很短暂但很神奇的这个和平的时间。对，后来当然呢虽然继续有这个战争呢，但是呢在1914年12月24这一天呢，对，人类为了和平呢做出了这个很伟大的这个行为。对，所以呢那个班主任也跟我们分享过啊，对啊，应该要爱你的仇敌啊。对啊，如果只是爱，对啊，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人，那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呢？对啊，更重要的是要爱，对啊，爱对方，爱仇敌这样子的内心，对啊，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也都记得，并且还是如到现在每一那个地方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纪念活动，
嗯，
就两边的人，就德国跟英国人穿上过去一战的那个制服呢，因为不仅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而是其实那是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想要真正达成的和平的世界，对啊，比起战争啊，更想要以着爱啊来彼此对待，对啊，比起呢分，对啊，彼此吵架啊，战这个各样杀死对方，更想要以着爱，对啊，来彼此接纳对方，对啊，成为了这样子，就是曾经在100多年前呢发生了这样子和平的事情。
是的，今天。花花姐姐跟我们分享这两个故事啊，真的，其实真的在这个历史上面能够流传下来的这些经典的故事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跟神有关的约定是一定会流传到千古的，就像是一首好的歌曲一样。就像之前我们有访问过一些音乐家啊，他们有说有见证到弥赛亚的神剧啊、神曲啊，真的成为了他韩德尔的一个旷世巨作，就是因为荣耀神的关系，所以神也让他存在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好的，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今天的故事啊，对神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更加敞开你的心胸，能够去爱你过去无法爱的东西，因为那是带着一份神的爱的精神，而不是以着自己的层次来去看这个世界的。好的，让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Just for you, Agio Radio, be your friend.
欢迎大家来到最引领期班的青春 Q&A 的时间。
Yeah!
好的，那本周这个网友的来信是什么呢？好，本周这个网友说到啊，因为啊，刚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花花姐姐嘛，刚好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把他的生活记载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他的部落格里面，所以常常。这个网友困扰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感动，或者是发生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也很希望可以把它用文章来去记录他的生活。然而往往可能开了一个头之后，这篇文章大概要花个半年或者一年，他会觉得好像永远写不完的感觉，是不是能够请这个专家高手能够来帮忙来救救他，怎样能够经营自己的部落格，能够按时发文呢？
对，按时发文
这是蛮多部落客的一个困扰。
所以呢，所以这位同学想要问怎么样写这个持续的来写部落格，
对，以及怎样可以写出一篇文章。
就其实呢，大家生活当中真的发生非常多有趣的事情，看大家的脸书就知道了，按赞啊、分享啊、留言啊，各种。对，但其实啊，常常这些东西呢都是很片段性的。哦，这个有趣的事情哎，我发生了一个不错的事，或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但是我们都没有继续深入的去研究它。那所以想要给这个各位同学们，其中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该要去研究。
研究，
研究，对啊，研究什么？研究东西可以有很多啊，研究你喜欢的风格也是一种研究，你喜欢的写作风格，或是哎，你想要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啊，你可以去把你的，比如遇到了一个好的事情，又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对啊，那你可以去要收集资料嘛，就像你告诉人家一个餐厅，你要跟他讲地址，你要查一下地址，所有东西都需要研究，表示带这个精神呢，首先。不用一直想说我要写文章写文章，是你带研究精神去看看自己周遭的事情的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有很多不错的东西自己会想把它记录下来。对，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对，就是一次呢说一件事。
哦，这个很重要，一次说一件事。
对，基本上呢，各位的文章没有办法一次就写像一本书一样长，说述说你人生到现在所有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或者怎么经历，
变成一个回忆录，
那就是回忆录，而且没有人想要看完，真的很抱歉。所以呢，你一次一篇文章，甚至更短的你的这个Facebook 的贴文，对，一次呢说一件事情。对啊，那时候班主任曾经也有这个谈论过关于写作的事情，他说呢，就像是如果你今天要谈论水果，好，你就要讲苹果的事情，那你就要专心的来讲一下，描述一下这苹果的事情，而不是讲一讲说啊，还有那个香蕉，还有那个水蜜桃，还有那个芭乐，你什么东西都提一下提一下，最后你问那个对方说，那我今天到底讲什么，他说哦，好像有很多，反而一个都记不起来，
没有抓到核心。
对对对，所以呢，一次说一件事情，对啊，先练习把一件事情叙述出来，对啊，在这个之上，你想要再加其他的东西，再看看要不要加，对啊。然后呢，第二个嘛，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
啊，站在对方的角度，
对，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什么意思呢？对啊，以这个台湾人最喜欢的食记为例
啊，好吃的，
对、啊，到底要怎么样写一篇食记？好的食记到底是怎么样呢？
对、啊，你不可能从上第一道菜一直到最后一道菜，
对，
然后流水账一般的，
对，主要只是流水。你要想啊，这个对方呢，他就坐在你的对面，他很想要来吃。而且看这个文章的人，他就是你没有描述到的，或者是你写的很无聊的，你写的很无聊，他就吃到一道无聊的菜，或者是他可能真的是无聊的菜，所以就写成那样嘛。或是你没有描述到，你没有说明的部分，对方就不会知道。对，没有写到就等于没有吃到。对啊，所以其实写文章就是这样，你没有说明的部分，对啊，人家就不知道。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啊，我讲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吧？这抱歉，大家都不懂，因为大家不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对，大家是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你的文章，所以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哎，我这样写的话，对方能不能理解？还是我只是自嗨呢？对，但你如果想写自嗨的文章，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写的文章到底对方能不能够了解呢？要站在对方观众的角度来思考。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倒数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呢。在生活当中常常记录吧，
生活当中的记录，
对，因为其实呢，一篇文章的产生不会 当然有时候你知道灵光乍现就立刻就可以写，可能没有办法，不是一个登入的状态，对，而是你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感动啊，或者是呢听到了对方的故事之后，你把它记录下来累积起来，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对，像呢我之前呢花花姐之前呢去了一趟南投，那时候在南投呢就看到了那个公路旁，在那边的路旁边有两个圆圆的白色的这个不明建筑物，有点像飞碟，
很特别的建筑。
对对，然后我想说那是什么啊，真太妙了，然后就立刻问带我们去的当地人，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呢是一个民宿。
哦，
对啊，是个民宿，
有在经营的，
有在经营的民宿。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太有趣了，到底是，对啊，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因为那地方并不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并不是什么日月潭这种著名景点，不是，它是比较就是南投稍微靠里面一点点的地方。然后来呢就去也是有机会听了这个民宿的主人的这个故事，那他就说啊，其实呢他自己是学工业设计的
啊，
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人生梦想当中，他一直想要建造出圆形的民宿，但没有人看好这件事情，而且大家觉得自己到底只是就是好像我们就说我以后当总统一样，就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梦太大。
对对对，但是呢后来，而且呢圆形的东西并不好盖嘛，
对，
方形的东西很好盖啊，砖头啊什么就盖上去，可圆形反正就是一个复杂，对，比起盖一栋透天处要盖球状的房屋其实是很困难
的，真
的。但是呢这位这个大哥他并没有放弃，他呢这个投入了自己的退休金，还研究了这个建筑的方法，甚至自己设计可以产做这个圆形房屋的机器，对啊，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呢，后来才慢慢盖自己盖起来了那个圆形的民宿。
哇，本来大家都不看好
了。对对对对对，大家就想说你到底在干嘛，这个地方又没有很怎么样的这样子。对啊，所以呢那时候当地的居民就觉得傻眼，就大家都是种田而已，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甚至因为南投大部分人就会在日月潭做一些观光嘛，所以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盖这个民宿呢。对啊，因为那个地方再进去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信义乡仁爱乡，就真的很山里面的，它正好在一个算交界口这样子。但其实啊那时候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这样，但其实后来呢，因为比如说日月潭开始办了这个什么马拉松啊，就是
慢
慢这个地方对有更多住宿的需求，所以呢他带着梦想盖的这个圆形的这个民宿开始慢慢打开了知名度。对啊，而且呢人们大家就开始来，因为形状特别就会记得嘛，
嗯，
对啊，而且那时候那大哥跟我们分享啊，并不只是想盖一个建筑物，而是希望在地这个地方也能够有更多的发展跟可能性，他带着这样的希望啊努力的去做了，所以做到现在有某一个程度的成绩。
哇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应该要把它写出来才对，对啊，不要只是我自己听完就哇厉害，而是我如果把它记录起来的话，很多人可以听到这个故事，甚至他如果去南投他需要一个也许要住宿的地方，他或者他可以走走，他可以去那个地方看看，也能够认识看看这个有梦想的，对啊，梦想来生活的人，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
啊，所以其实是从自己生活当中发生的小事情开始，对，慢慢记录下来，整理出来，慢慢的把它变成一篇文章的。
所以其实也是要对生活保持的一个好奇心，
对对，
跟热情，不会说就是啊，就是走马看花那种感觉。
对啊，有些同学们可能问你说，你这周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补习之类的，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其实一定都有的，而是你有没有仔细的看到，对，一定都有的。所以呢，鼓励大家还是开始记录，不用觉得一次要写出文章，而是简单几个字也好，简单的这个记一点点记录，慢慢累积的时候，自己也会对于想写的东西产生感觉。
在生活当中可以多累积一些写作的素材。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人都会偷懒嘛，所以你要定下目标，并且做到底看看，
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就任何事情都这样，运动也是啊，这个呢，读书也是啊，对啊，其实就一定要定下目标，并做到底看看。对啊，就是呢，花花姐自己呢，曾经呢，在这个今年初的1号到15号，想说啊，新的一年来挑战看看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挑战呢，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
啊，
对啊，然后呢，那时候就真的也为了这件事情付出努力嘛，然后也是啊，到底有没有灵感呢？对，在生活当中更仔细的看很多事情，对，后来真的在这15天当中写出了各种很有趣的文章，也许身旁的人的故事，也许自己看到的书或者看到的新闻，各样的部分，对啊，经历的部分呢，能够这样子记录下来。 所以呢真的写作并不困难，对啊，重点是你要去写，对啊，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会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对啊，因为每个人十个人就有十种风格，而且十个人就有十种生活，那透过你记录下来的时候，更多人能够看见，并且也能够对你的你想要分享的部分产生兴趣跟感动。所以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对，要怎么样呢？这个呢，要怎么样可以写这个好好的写文章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好奇，并且你要去研究看看，
研究看看，
对 对。然后呢，一次呢只要说一件事情，对，你要专注的说好一件事情，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对，站在对方的角度来为他着想，好好的来说明。然后还有呢，就在生活当中常常记录，然后并且呢也定下目标。最后一个是定下目标，要做到底看看吧。对，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好好的来进行这个尝试看看写作哦。
是的，最重要就是要实践它，所以希望在今天花花姐的分享之后，大家就马上来去动手做做看，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把你的生活透过记录的方式变成一个更美味的人生哦。好的，那我们感谢花花姐的分享，那我们就要在这个音乐声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
拜拜
拜拜。